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五章十到三十一节的内容。但以理书五章十节到三十一节这一个经文段落，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伯沙撒王为他的大臣设摆了筵席，伯沙撒开怀畅饮，得意忘形，竟然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抢回来的金银器皿呢拿出来使用。忽然间呢，有人的指头显现出来，在墙上写字。伯沙撒找国中的哲士来帮忙解读这些文字，但是哲士们呢感到束手无策，王和大臣也感到非常的害怕。在五章十到十六节，就在这个时候呢，太后前来解围了，她向王推荐但以理。这位太后是谁呢？有学者认为她是尼布甲尼撒的妻子，是伯沙撒的外祖母，也有学者认为她是拿波尼度的妻子，也就是伯沙撒的母亲。那么李崇恩呢，就认为第二种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由于太后地位崇高，所以呢，她并不需要等候皇帝的召见，就可以直接进宫向王进言。太后认为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心中光明，以及呢聪明智慧，有美好的灵性等等，所以呢这个人一定能够为王来解梦的。心中光明呢，是指到看透万事的意思，什么都不能够呢啊在他的面前隐瞒的。至于聪明呢，是指一种的拙见、洞察力。智慧原来的意思是安稳坚定，描写人有主见，不会随波逐流、任人摆布的。在这里是跟知识同一个的意义了。至于美好的灵性呢，是指优秀的才能，尤其是呢指着思想方面的优秀。那我们从太后推崇但以理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了，但以理在巴比伦人之中呢，真的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让巴比伦人明白到，在他的生命里头呢，一位真神。这位神呢，非常的奇妙，有大能，也能够为人成就万事。想想，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好像但以理那样，在不信神的人当中有着美好的见证的话呢，那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呢进入救恩的门内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以但以理作为我们的榜样吧，要成长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做见证的人。就在太后推崇了但以理之后呢，伯沙撒立刻召见但以理，他先将太后对他讲的话对但以理又说了一遍，然后呢再讲述他所应许过的奖赏，希望但以理能够为他解说墙上的文字。或许来到这里，有人心中呢会想到一个问题，伯沙撒应该从其他人的口中听过但以理的事迹吧，那为什么要在太后推荐但以理之后呢他才想到要找他，而不是事前事先已经想到，哎，不如找但以理来解决问题呢？研究圣经的学者对这一点呢有三种的解释哈。第一种，伯沙撒可能早就知道但以理擅长解梦，不过呢并不想找他帮忙，甚至是故意忘记这个人的存在。因为呢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呢过去呢都是凶多吉少的， 所以伯沙撒根本就不想听到这一类的预言。第二种的解释就是伯沙撒没有主动找但以理，是因为这个时候但以理年纪老迈，已经的处于一种退休的状态了，不再属于巴比伦哲士当中的一份子，所以伯沙撒就没有想到找他了。第三种的解释是从伯沙撒见到但以理的时候所说的第一句话，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那这句话呢反映了伯沙撒呢是有偏见的，除非到了最后关头没有出路，否则呢他不会借助于呢一个外籍人士来帮忙。那无可否认哈，他依靠自己的哲士多于依靠被掳回来的外籍人士。面对伯沙撒王的请求，那但以理的回应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5:17-21，在5:17这里，但以理表明他讲解墙上的文字呢，不是为了要得到王的奖赏的，不管王是否给他奖赏他都要讲解，因为这是他的责任。5:18-21，但以理提到了伯沙撒的祖父就是尼布甲尼撒，提到他拥有国位、大权、荣耀和威严。大权呢是指治国的权柄，荣耀、威严是形容治国的成绩辉煌所带来的光荣还有敬重。另外他又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在这里但以理就指出尼布甲尼撒所拥有的一切的权力其实都是来自神的，如果神没有把权力赐给他，其实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所以尼布甲尼撒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其实但以理在暗示，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伯沙撒就更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因为现在他的权势是远远比不上尼布甲尼撒的，所以就更不应该在神的面前呢表现得这么的骄傲了。5:20-21提到了尼布甲尼撒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骄傲顽梗，不可一世，甚至要凌驾于神。结果呢他是被赶逐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尼布甲尼撒受到神的惩罚，过着悲惨的生活。由此可见，这个世界真正的统治者是神而不是人。当人变得越来越骄傲的时候，神对付人的方法也会越来越厉害了。5:22-23，这里但以理指责伯沙撒骄傲，心仍不自卑，是指着没有谦卑的心来说的。那近代很多心理学家呢鼓吹啊人呢不可以自卑，但这种讲法呢有时候会矫枉过正了，叫人在不知不觉里呢失去了谦卑的这种美德。当然呢自卑的心不可有，但谦卑的心呢却不可无。很明显的，伯沙撒没有谦卑的心，竟然呢抬高自己，向神发出挑战，故意亵渎圣殿的器皿，而且又赞美假神，跟真神作对。他这样做实在是太愚蠢了，也是毫无智慧的。手中有你气息，这句话是回应创世纪2:7说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的。人的生命都源于神，也是神所掌管的，所以呢伯沙撒应该把荣耀归给神，但是伯沙撒并没有这样做，所以神的惩罚就会临到他。5:24-28 讲述但以理为王来解读墙上的文字。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几个词都是亚兰文的两夺单位。伯沙撒手下的哲士其实应该认识的，但是他们完全不能够参透其中所包含的意义。迷尼就是迷纳，是货币单位，有数算的意思。迷尼这个词语呢，在这重复的使用，就说明了神很仔细的数算巴比伦的年月。提克勒相当于呢希伯来的舍克勒，是重量单位，有衡量的意思，表示神已经称量过巴比伦的道德，发现他们充满了罪恶，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至于乌法尔心中的乌呢，这个字是一个连介词哈，等于中文的盒子。法尔心是分开这个词的一个的众数使用的方法。那整段文字的意思就是巴比伦的年日已经被数算，而且日子已经满了，巴比伦被放在天秤上称量，显出太多的罪恶，所以他们一定会被粉碎，而且被马代和波斯所瓜分。神当日数算巴比伦的日子，其实也提醒了我们要学习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一颗智慧的心，每天可以敬虔度日。五章二十九节就讲述伯沙撒把奖赏赐给但以理，但奇怪的是，这一节经文并没有提到伯沙撒听了但以理那番话之后到底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否相信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并且承认自己得罪神。可能是时间实在太短了，伯沙撒还来不及消化但以理的话，巴比伦就被攻陷了。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当天晚上，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就应验了。经文这样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勒底国。加勒底就是指巴比伦。根据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还有新罗方的记载呢，马大人攻打巴比伦的时候，曾经将流入城中的幼发拉底河改道，让军队可以从河床来进城。而他们进城之后发现，哎，皇宫中的人呢都喝得大醉了，就正如第五章所描写的一样哈。结果马大人就毁灭了巴比伦。三十一节娶了，是有承受的意思的。马代人大利乌就是波斯王古列，而大利乌呢是他在巴比伦登基第一年所用的名字。大利乌王在位期间，但以理仍然在朝中担任了重要的职位。我们很快将会看到他在大利乌王朝中所面对的新考验。那第五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呢是非常接近的。第五章记载有人的指头在墙上写字，伯沙撒就请所有哲士来帮忙解读这些文字，但并不成功，直到但以理出现解开这一切的谜团。第四章记载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哲士们不能够提供任何的讲解，直到但以理出现把梦的内容解释明白。那尼布甲尼撒的梦和伯沙撒所看到的文字呢，内容性质呢其实是相同的，都是审判的信息。至于受审判的原因呢也是相同的，都是因为骄傲，还有呢不承认神的全能。但是他们两者的结果呢却截然不同了。尼布甲尼撒受到审判之后，对掌管宇宙的神有了更深的认识，最后呢他也有机会重新的执掌王权。但是伯沙撒却并不是这样，他受到审判之后很快就走向灭亡。前者经历到审判和恩典，后者却是尝到了刑罚的苦悲， 不仅是他自己啊，就连整个国家也受到了刑罚。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五章和之前第四章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说明神才是人间真正的统治者，他可以废王，也可以立王，他要把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掌握人的生命气息，管理人的一切行动。所以人在神的面前呢，是要存着谦卑敬畏的心，而另一方面，那些敬拜神的人可以放开怀抱，因为无论环境如何，神仍然坐在宝座上掌管这一切。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